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2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提高心性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5日。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从得法到现在都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今天。下面我把自己近年来在正法修炼中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学好法走出家庭磨难。我修炼不久，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了。我遭到中共2次冤狱迫害，长达13年之久。我反思自己，向内找，主要还是自身学法不够，人心执着一大堆，没有实修，用感性整实法的成分多于理性。我在师父的保护下闯出邪恶的魔窟，同修及时给我送来大法书籍，使我能学法练功，融于法中，身体心态很快恢复，跟上了正法进程。因为我受迫害多年，家中常年只剩下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母亲，屋内门窗破败，水管锈透，电线老化漏电，地板乌黑，满屋的屎尿臭味，屋外楼顶裂缝漏雨，院内满地垃圾。站在院内看看四周，真是满目凄凉。中共邪党造谣说大法弟子抛家荒田，把他干的罪恶强加给大法弟子，给讲真相救人增加难度。我决定修缮房屋，改变现状，给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可是谈何容易啊，没人帮忙，也没有钱。我和大妹说了我的想法，她嘲笑我，你家那房子还叫房子？你儿子还没结婚，不如找个有钱家的姑娘倒插门，哪家的姑娘能看得上你家的条件？大妹夫说，你修缮房子，我儿子要结婚，没有一分钱借给你，小妹家的钱我借了，你也别到他们家张口，哪也没有钱借给你。他们不但不帮忙，还羞辱我一番。我心里生气，很难受，强忍着回家了。我坐下来学法，向内找，明白我的人心受到了撞击，自己生气，没有做到师父说的忍。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学了师父的这段法，我的心里平静了，明白了这正是去人心、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我边打散工，边抽空修缮房子，过程中为了省钱，事事亲力亲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一天晚上，我正在学法，母亲把我叫去，跟我说她近几年经常恶心呕吐，咽下去的饭很快就吐出来了，脸发黄发黑，这几天更严重了，很难受，感觉快不行了，要我送她到医院。我对母亲说，家里的处境你都知道的，真是没有钱送你住院，你这一生吃了很多苦，不容易，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跟他讲自己这么多年被邪党迫害的过程，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我修炼大法获益的亲身经历。我给母亲读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他说，这些年你在里面冤狱遭罪，我在家受苦，都是魔鬼中共邪党干的。我明白了，我们是母子，你怎么待我，我也不怪你，不恨你。我试着问，你愿不愿意练法轮功呢？稍后母亲突然大声说，我愿意。我就找来纸张，把师父红银里面的做人等诗词写在纸上，放在他旁边，一个一个字教他念。后来母亲学会背多首诗词，不久同修帮忙送来师父的讲法录音，我母亲天天听师父的讲法， 还经常提醒我整点发正念，他也念正法口诀。为了每天干活节省时间，我每天就用高压锅压一锅稀饭，炒一盘菜，一天伙食就够了，稀饭解渴又解饿。母亲说他几十年加起来也没吃过这么多的稀饭。整个夏天，母亲看我干这么脏重累的活，生活却如此简单，平时只要能保证学法练功，我干起活来没有疲劳的样子，年轻人也比不了。母亲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我身上的展现，她更加坚定了对大法的正念，没有去医院。我们经常一起学师父的法，天天一起喝稀饭，母亲的身体却一天天好起来，恶心呕吐的症状消失了，脸上白里透红，人也精神起来了。得法以来，我自以为自己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轰轰烈烈，实际上是浮于表面，没有实修，还自我感觉良好，一直没有给身边朝夕相处的亲人讲好真相，对待母亲也只是人的那份孝心，那份人情，时常用人心抱怨指责嫌弃母亲，更甚的是极端怨恨母亲的病痛拖累了自己，没有修炼人的善，不能慈悲对待母亲，长期陷在人心人情执着不放带来的家庭磨难中。我明白法理后，理性看待周围所发生的事，大法弟子做事在法上，世人就能看到大法的美好，房子修缮好了，宽敞明亮干净整洁，周围的人佩服地说某某某又起来了，只我没有被中共迫害倒。第二部分，提高心性多救人。近两年，我的两个妹妹都先后得了癌症，住院化疗，吃中药，用偏方都不见效，病情一天天加重，人也很消沉。我时常买些新鲜水果和营养品去看望，他们感到内疚，原因是我被迫害出狱后，他们没有给予帮助，对瘫痪的老母亲不闻不问，对周围的人说，用老母亲来拴住我，让我没有时间出去讲真相救人。我没有怪他们，因为我是修真善忍的，要善。我给妹夫讲传统文化，兄弟姐妹在传统文化中叫手足，与他们之间的情谊叫手足之情，相互之间有困难，要互相帮助，真诚相待，使他们明白兄妹之间的正常关系，回归人的正常心态。同时指出，生活的周围，因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三年的封控，中共在中国大陆实施运动防疫，强制老百姓打毒针、假疫苗，加重对民众的毒害。看看身边疫苗后遗症到处都是。中共邪党这些年迫害我们法轮功修炼者也是这样干的，造假造谣，宣传抹黑法轮功，强迫中国人人人参与，人人表态。中共邪党把这一套用来对付老百姓，你们也是中共邪党的受害者。他们明白真相后痛骂邪党，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妹妹们明白了，也先后走入大法修炼，身心受益，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修缮房子期间，片警和社区质保主任经常借故来我家骚扰。一天，我正在家中干活，他们一行三四个人提了一袋米、一壶油，说来慰问我。对于他们这种伪善行为，我没有及时在法上看问题。后来我在院内修缮柴房时，从高处摔下来，手腕骨折了。我向内找，是什么事情没在法上，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当时悟到，修炼法轮功是在按真善忍做好人，对社会对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中共邪党以举国之力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造成受害者生活艰难，他们用伪善的方式欺骗世人，我没修去的利益之心被他们的假象迷惑，没认清这是中共邪党利用世人对我的另一种迫害方式，我应该给他们讲真相，反迫害。认识到这些，第二天我的手腕好多了， 也能干活了。新年到了，这次中共协党组织更多人，像之前一样提了一袋米一壶油，这次多了几斤肉，扛着摄像机来到我家院外，要我开门。我站在院内拒绝开门，僵持不下，引来周围邻居路人围观。我对前来的人讲，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危害社会和他人。我坚定信仰，按真善忍做好人，被共产党冤狱迫害十几年，这十几年如果我正常生活，要为家庭和社会创造多少财富，用得着你们这样吗？我不需要你们拿来的东西，谁需要你们送给谁。我没有配合他们，周围邻居都听明白了真相，说做得好。过后我借着这次机会给社保主任讲真相，我问他，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说是的。我说共产党宣言开篇是这样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就是魔鬼的意思。你入党时曾经在镰刀斧头下举着拳头说要为他奋斗终生，把生命献给他，这个镰刀斧头是魔鬼教的标志，这个誓言是个毒誓。我们都是父母生养的，父母只是教育我们好好做人，长大后有出息，孝敬父母，父母没说把命还给父母。共产党要你发毒誓，把命献给他，多恶毒啊！他做了很多伤天害理，伤害老百姓的事。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是要偿还的。你现在是他的一员，天灭中共的时候，你会受到牵连。你退出来，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表示同意，并说，谢谢你告诉我真相。以后他再没来骚扰我。接下来我又找到片警，告诉他，你执行公务办案要有法律依据，中国宪法和法律没有说法轮功是某教，也没说练法轮功违法，公安部和国务院认定了14种邪教，里面没有法轮功，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是违法的，以后要被清算的，我告诉你这些是为你好。他听明白了，我问他，你是共产党员吗？他说是。我就把给社保主任讲的那段话讲给他听，他也退党了，还说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要和我们练法轮功的人做朋友，以后他也没来骚扰我。以前我面对面讲真相做得不是很好，通过多学法实修转变观念，师父让我展现神通。一天我在院内做钢构，用砂轮机切钢管，没做防护，铁屑飞到我的眼睛里面，很难受。以前我都是到医院冲洗，这是人的观念。于是我双目微闭，调动搬运工把铁屑搬走了，眼睛马上就好了。我第一次用了搬运工，有点激动，心态不很平稳。第二天我又到另外一家做钢构切割，没有防护，铁屑又飞到我这只眼睛同样的位置，我又用搬运工把铁屑移走了。这次我心态平稳，知道真修弟子都有师父给予的神通和功能，这给我讲真相救人增添了信心。我出去讲真相之前，发正念，运用功能神通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每次出去遇到的人就像是在等我给他讲真相，很顺利。一天傍晚我骑车出去讲真相，一个大姐在路边种菜，我给她讲真相，她明白后说，怪不得昨晚梦到有贵人相救，原来是你啊。她很感激，要送我新鲜蔬菜。我把讲真相这件事融入生活中，在干活的过程中，走亲访友中，跟人接触中，都可以利用来讲真相，很自然地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有师父，有大法，讲真相救人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井点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6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家乡景区的游客特别多，那时刚好是映山红盛开的季节，吸引了好多游客。当时我发了一念，要能上景区讲真相，再卖点东西多好。与同修交流此事，同修很支持，也愿意同去。计划好之后，我们开始行动，去批发市场进点货，加上自家做的无害食品，去景点卖。我们于去年五月前来到景点，正好是假期，人很多。我们拿上小板凳、几块木板和一把太阳伞摆地摊。景区的风很大，也很冷，场地很脏，因是免费的山区，也没有人收拾，厕所里外都是粪便，也无人打扫。我们开始搞卫生，把厕所弄干净，收拾出一块可以休息的地方，放好凳子。游客们看到我们卖东西，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喊游客过来歇歇脚，坐下之后开始聊天，慢慢地讲大法真相，劝三退。刚开始我们有怕心，后来一点点突破，把世人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不能失去机缘。这样我们从不敢说到坦然告诉他们，我们是修大法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在景区做的这些都是做义务服务的。这样人们很认同大法，很多有缘人得救。记得一次来了位游客，我告诉他真相，他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我和派出所的人经常谈论法轮功，你们都是好人，也是被冤枉的，我们都了解，也看过你们的书，你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千万不要放弃，将来一定会给你们平反的。我说，是的，我们的冤情一定会被昭雪的，我相信那一天一定会到来。他点头说是，我知道这是师父利用世人在鼓励我。有一家游客来到景点，他们是山东淄博的，说是偶然刷了一下视频，他们看见这里挺好，直接就来了。他们好像是专门来听真相的，哪儿也没去，听完真相就走了。还有很多很多例子，有高官，有大老板，有省公安厅的，有国宝的，有演员等，都是师父安排来得救的。他们来到这里，我们上前打招呼，坐下歇会儿，喝杯免费茶水，放松一下心情，欣赏欣赏这里的美景。他们非常高兴，说好像有一种到家的感觉呢。有人说这景好，人也好，有的不想离开，依依不舍。我们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大法的场能使人舒服。有一天特别有意思，同修给三位游客讲真相，劝三退，给他们起名字时，同修说，你叫有才，你叫有福。给第三位起名字时，想不起来该叫啥了。那位客人一看到他这儿不给取名了，自己说，我叫有气，你们给他俩起的好名字到我这儿没了，这叫我有气。我刚好来到，听这么一说，赶紧说，你别有气，你叫有金吧，金子更珍贵。他高兴了，大家开怀大笑。看到这一幕，感觉众生太好了，生命是那样的可贵，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救他们。从春天到秋天，日子像流水般过去了，如今点点滴滴像电影一样回放。我们刚来时山高风大，卖的货经常被大风吹走，伞也被刮飞了。有个同修坐那儿像扛大旗一样扛着伞，怕刮跑了，每天都有一个同修专门在那儿扛着伞。有位同修大哥看见了，自己拿钱给我们买了一个小活动房，又帮我们搭建了凉棚， 买了凳子。非常感谢同修的援助，同修的无私付出，让我们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接下来柴草长起来了，我们拿上镰刀、斧头、锯，大家开始干活，割草、锯树枝、斧子砍，齐心合力把路修得宽敞。有个大姐都70多岁了，在我们几人当中是主力。有个小同修没干过这样的活，把手磨的都是泡，依然坚持干活。游客走过来问，是挣钱吗？我们说，没人给钱，我们是义务修路。他们竖起大拇指说，好。我说，我们是修法轮大法才变好的，不然我们也不会这样，谁愿意干这么累的活呀？游客听完后高声喊，法轮大法好，一边走一边喊着离开了。看到世人的觉醒，眼泪快要流出来了。众生能得救，再苦再累也值了。一次来了一个旅游团，我们主动做义务导游，为游客讲解这里的文化和传说，陪他们走很远的路，在路上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救人。回来后坐在凉棚里喝口茶歇歇再走，车开走时他们挥手告别，我们高喊欢迎下次再来，有的双手合十连声说谢谢，有的说我们是你们的老铁粉。虽然来到山上才短短几个月，给我的感受很深，世人真的在等我们去救度，我们的责任重大，时间短暂，我们真得赶快救人。师父一次次把时间推移，给我们时间去援救自己世界里的众生，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同时还要修好自己，按照大法的要求修正自己，要证实好大法。大法弟子的一切都代表着大法的形象，所说所做一言一行都至关重要。放下私心思念，在大法中归正一切，都为别人考虑，做到无私无我，才能多救人，才能不辜负众生所盼，师父的期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善来对待病业中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16日。近段时间我弟一些老年同修相继出现了一些病业表现，他们都是从中共的迫害中走过来的，在住持正法的过程中，他们和众多同修一样，经历了从1999年至今那些血雨腥风的修炼之路，他们中有的人多次被迫害，可他们住持正法的心却坚定如初，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在住持正法的前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做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着的那一切，很多人主动承担起了本地重要的协调工作。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都已从当年的中年同修变成了老年同修，身体却出现了病业表现，有的因此失去了肉身，也有的无奈之下进了医院，用常人的手段缓解病痛，也有的只能硬挺着坚持做救人的事情。为此本地很多同修们都很着急，想尽办法帮助病业中的同修，与病业中的同修交流等，但有的病业中的同修的表现却改观不大，很是让人着急。为此我想就我对家人同修的病业表现的一些思考与同修们交流。
我的家人也是修炼近30年的老同修了，同修们看到他在师父教给我们的三件事上做得一直都很好，可是家人同修却不断地出现病业表现，这个病业假象未去，那个病业又来，熟悉他的同修们都尽力地来帮助他，可是他的状况依然。对于每天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我来说，我非常清楚我的家人问题在哪，为此我也曾非常苦恼与家人的相处，因为无论我如何帮助他，他都不愿意改变，特别是当我清楚地看到他的那些人心、人念和狡猾的党文化时，我不仅没能用修炼人应有的善来对待他，也同样在人心的带动下去指责他，使他后来都不愿意告诉我他的真实情况，只能是背着我去求医问药了。有一天，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问题了，我难过的双手合十，对着师父的法相诉说着内心的委屈，说着说着，我突然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原来是我的不善，是我的高高在上，是我的自以为是，是我的恶念一直在伤害着处于病业中的家人同修。同修也是人在修炼，是人在修炼就有人心、人念、人情，其实这表现出的状态也有我要去的心，因为在师父的讲法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相互救度。我悟到，对于病业中的家人同修，此时他的心是很脆弱的，我应该扩大心的容量，设身处地地站在他的角度去体会他的不易，更加善意、更加真正体谅地去与他交流，在法上鼓励他，面对他的人心，也应该在他的心性上去肯定他的好的一面，在谦卑的、善意的与他分享我在我所在层次悟到的法理，过程中就是平静的诉说，而不是强加，更不能有高高在上的心。面对他表现出的那些人心，有些表现可能都是非常不好的，也要守住心性，第一念就是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对于家人同修，一定要用善意与爱心，不断扩大心的容量，慈悲来对待他。其实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不管是被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还是自身修炼的问题，只要我严格遵照师父的教诲去面对，我就是在否定迫害，在助师正法，在走正真正自己的修炼之路。现在我悟到自己应该多多的抽时间为本地区的病业中的同修们发正念，不管他们现在的表现如何，要知道修炼是多么的不易，就自己而言，明明白白的去一颗人心，都是反反复复的去了又去，有的还去了多少年都没有彻底去干净。从1999年走到今天的同修们，只要他们还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他们就是伟大的、可贵的，在宇宙中值得被尊重、被珍视的生命。所以建议本地同修们在帮助病业中的同修的时候，一定要用善意与爱心，用慈悲的心态去面对他们，千万不是指责，不要有高于同修的心，一定要善，一定要善。同时也建议同修们在自己可行范围内多抽时间为病业中的同修们发正念，我们是一个整体，对常人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去救度，更何况是我们的同修，他们是更可贵的生命啊。我想助师正法中也包括了帮助病业中同修走出病业磨难的责任。以上仅是我所在层次中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也请有这方面经验的同修多多交流，愿病业中的同修都能尽快走出病业磨难。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